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家庭敬拜，我们已经学习了四课，除了梳理圣经当中的家庭敬拜之外，我们也梳理了教会历史当中的家庭敬拜。这些美好的榜样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而且在第四课我们还一起学习了家庭敬拜的三个要素，也就是读经、祷告和唱诗。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第五课，家庭敬拜遇到难处该怎么办。在家庭敬拜是否普遍可行这件事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以下这些特殊情况。首先，第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如果父亲不是基督徒该怎么办。圣经对于这种情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不过有不少皈依信的母亲已经使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应对这个局面。许多人发现他们不幸的丈夫其实非常愿意和家人一起读圣经，他们只是需要被邀请，有的时候只需要妻子发出恳求，孩子们都加入进来，并且大家都强调参与家庭敬拜将增强家庭的凝聚力，丈夫往往会欣然同意加入。丈夫即使不信，通常也会意识到一家人需要有更多共处的时间，但他却不确定该怎么做。对于他所感受到的这部分需要，如果家庭其他成员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可能会愉快地配合，他也许会很困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者怀疑自己能否胜任。对此，妻子可以在发出请求的时候主动为他排忧解难，强调他和孩子们可以帮忙祷告和唱诗。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神可能会借着家庭敬拜，借着他的话语使丈夫归信。当然也有不少不信的丈夫无论如何都不会参与家庭敬拜，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应该自己组织并带领家庭敬拜。但要小心谨慎的是，无论是在方式上还是在属灵上，带领家庭敬拜都不应该冒犯到丈夫，或使孩子们抵触他们的父亲。那这是第一个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那么第二个困难呢，就是如果家中没有父亲呢？这种情况下，在家中包括家庭敬拜，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的责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如果他有儿子，他可能会允许儿子逐步承担带领家庭敬拜的责任。就像约翰·帕顿的父亲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常带领家庭敬拜一样。此外，他也可以邀请教会的一些教牧同工定期来他的家里带领家庭敬拜。如果姊妹你正处于这种光景，记得向主祈求，求神让你成为像罗伊那样的祖母，或者像有尼基那样的母亲。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赞扬了这些妇女，因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了提摩太。显然他们在家中成功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了提摩太，因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如果家中没有父亲怎么办呢？我们依然可以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教养孩子。 那么第三个困难就是，如果孩子们都非常年幼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并衡量何时该教训孩子，何时该心存忍耐。教训的一部分可能是教导他们待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不要乱动，比如待在母亲的身边或者某个特定的位置，并要求他们在短暂的家庭敬拜过程当中都保持安静。即使孩子到处乱动或者无法保持安静，你也要持之以恒地坚持家庭敬拜，这是忍耐的一部分。大多数幼儿在参加家庭敬拜的时候都无法集中注意力，至少不能持续很长时间。他们更习惯于玩乐，因为他们无法像大孩子那样集中注意力或者能够理解。因此，孩子都很年幼的家庭应该尽量缩短家庭敬拜的时间，尽可能的让你的读经和唱诗的内容匹配孩子的年龄。这样，在他们快速成长的岁月里，你至少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持续的印象，就是在你家中有家庭敬拜的习惯，以及这对你们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即使你有一个非常小的婴儿，他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也要确信他正在学习。如果我们能将他婴儿的思维转化为成人语言，可能会是这样的。他会说，我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做什么，爸爸从一本书当中读出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每个人都闭上他们的眼睛说话，最后大家会一起唱歌。但无论这是什么，它一定很重要，因为我们每晚都这样做。那这是孩子的思维。换句话说，即使孩子无法明白你读经、祷告和唱诗的内容，至少他们开始了解家庭敬拜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如此，孩子还会在成长过程中坚信家庭敬拜是家庭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成年后，他就不需要像这样的书来教他家庭敬拜的优先性以及如何进行家庭敬拜了。借着教训和忍耐，你将为你的家庭建立一项很有可能代代相传的宝贵传统。那么下一个可能的困难就是，如果孩子年龄相差很大呢？一个家庭往往会拥有几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这既有诸多的优势，也有不少的挑战。实际上，这个困难，也就是拥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只涉及到家庭敬拜的读经环节，因为一般家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唱诗和祷告。当你们一起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在不同层面上解释和应用经文。你可以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提出适当的问题。当你在教导年长的孩子时，年幼的孩子可能也会学到很多东西，远超你的想象。年长的孩子也可以从你的榜样中学习如何教导年幼的孩子，这样他们将来也可以在自己的家庭中如此去做。基于此，一些家庭进行两次家庭敬拜，一次为了年长的孩子，一次为了年幼的孩子。其他家庭则会调整分享的内容，一次面向年长的孩子，另一次面向年幼的孩子。无论在大家庭当中进行家庭敬拜的挑战有多大，都要鼓起勇气，因为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历史向我们显明，近几个世纪，基督徒家庭的子女数量远比当代基督徒家庭的子女更多，年龄跨度也更大，然而他们在家庭敬拜上往往比当代的基督徒家庭更忠心。因此，他们证实了在大家庭里进行家庭敬拜是可行的。那下一个可能的困难和疑问就是，如果家里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当谨记彼得前书3:7谈到家中的共同祷告时，是指着丈夫说的，而不是父亲。因此，夫妻也需要家庭敬拜，而不仅仅局限于父母。 虽然家中有孩子会加强家庭敬拜的重要性，因为家庭敬拜会影响下一代的基督徒，然而家中没有孩子并不能证明家中就不需要家庭敬拜。从年轻的新婚夫妻到年长的空巢夫妇，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每一个家庭，都蒙召在家中有规律的敬拜神，因为神配得我们全家人每日的敬拜。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你在进行家庭敬拜中遇到的任何情况，几个世纪以来的基督徒都曾经遇到并且解决过，你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进行家庭敬拜中会遇到困难的人。同样，体验到家庭敬拜所带来的喜悦也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遇到的情况特殊，而我们的肉体则想要基于这个错误的理由为我们不推行家庭敬拜去找借口。我认识一些上夜班的弟兄，他们的配偶白天工作，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设法挤出一些时间一起家庭敬拜。当有太多其他事情在削弱他们的连接时，他们有规律的家庭敬拜却加强了他们的连接。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每一个家庭在进行家庭敬拜时都会遇到诸多挑战。对撒旦来说，家庭敬拜所带来的祝福太危险了，他无法坐视不管。然而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真理，也就是神配得我们全家人每日的敬拜。正因为如此，从今天就开始家庭敬拜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课呢，看到家庭敬拜会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艰难，
嗯，
对吧？
是。
你看我们很有意思，在上一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家庭敬拜有三个要素，读经、祷告和唱诗，听起来特别简单，那么我们就可以实际的去操作了。但是今天我们就这一课你会发现它非常的体恤我们的处境。
嗯，是的。
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家庭敬拜这么简单照做不就可以了吗？
对。
但是他的家庭有他的处境，
对，
他会实际的面临一些困难。那么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听了这么多的困难，思雨觉得哪一个困难是你以前没有想到，今天觉得哦，确实他有这个困难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嗯，我想到的是如果家人反对。
哦，家人反对怎么办？
嗯， 嗯，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呢，他们可能不是一家人都信主的，可能家里面只有父母或者是只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信主，
嗯，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的难处。
嗯，
那有些家人他不配合，甚至有些家人他们是反对的，
嗯，
这个是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有困难的部分。
嗯嗯，过去这一周主日的下午我们去到教会的一个弟兄家里去探访他，那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呢都是不信主的。
嗯，
但是在去探访之前就跟他沟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跟他探讨，他呢就也花了同样长的时间就是跟他的妻子去沟通，最终他的妻子是同意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到他的家里去探访他们一家人。
嗯，
那而且呢这位不信主的女性呢，就是这位弟兄他的太太呢，很热情地招待大家。
嗯，
就是说我没有信主，
嗯，
我也不信，
嗯，
但是呢我敬重我自己的丈夫，也尊重他的朋友们。
嗯，
他认为这是他丈夫的朋友们来到我的家里做客，很热情地招待他们，接待他们，跟他们去谈话。虽然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受福音， 但是从这个弟兄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
嗯，
非常好的一个进步。而且第二天这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他说他的太太虽然不信主，但是他的太太同意他带着孩子一起开始读经，
嗯，
啊，同意。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突破，我们以前没有想到，我们以前想到不就是说好像我们默认了全家都是信主的，
嗯，
就是一起读经祷告和唱诗，
对，
但是确实会有这样的场景，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吧，
对对对，非常好的。那除了家人不信主之外呢，还有哪些？他这里面提到好多耶，比方说当然父亲不是基督徒确实是一个案例啊，
对。
那如果家中没有父亲呢，很可能各种情况，比如说单亲或者丧偶，
嗯，
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对，这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困难，
嗯，
当然呢，如果家中没有父亲的话，那责任是落在母亲或者是自己的哥哥姐姐啊这些的家人身上。
嗯嗯，就是总之要有一个人去承担这样属灵长辈的角色。
对，我想起了上一堂课其中的那约翰帕顿，
哦，嗯，
他的家庭哈，他的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
嗯，
很小嘛是吧，就已经承担起这个家庭敬拜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个17岁不是约翰帕顿17岁，
是
他
的
父
亲。
对对
对
对, 对，如果自己17岁的时候，
嗯，
我都已经快成年了，所以确实感觉起来好像已经延迟了很多年时间，
嗯，
是他自己父亲当年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习惯，
对，
以至于他组建家庭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习惯延续到自己的家庭当中。
是
是，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思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嗯，
如果家里没有孩子呢？
其实没有孩子的话，那夫妻可以先开始的呀，
就是一起家庭敬拜。
对啊
对啊，这并不影响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啊，嗯，
因为可能会给大家有一个误区，仿佛家庭敬拜是为了孩子准备的。
嗯，其实在我们家中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兄结婚前，
嗯，
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一起读经祷告，
嗯，
但是我们结婚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希望家庭有这个家庭敬拜，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敬拜，延续到现在。我们也是遇到很多的挑战，
嗯，
比如说会因为各种的事情打扰，
嗯，
就没有很顺利的进行，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比较看重这个家庭敬拜。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孩子嘛，
嗯，
我们就夫妻二人先开始，等到有孩子了，虽然现在孩子还很小，
嗯，
但是我们也很盼望就是能够让孩子可以参与进来。
嗯 嗯,
嗯，
是是，所以如果没有孩子也是非常好的机会是一起去操练家庭敬拜。但如果孩子年龄相差很大呢？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读经祷告还有唱诗，我们上一讲也是有提过哈，
嗯，
其实我觉得针对任何一个年龄层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如果是针对于大孩子跟小小孩子他们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呢，
嗯，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根据他们年龄或者是在解释和应用的层面上，我们可以适当的提出一些问题给孩子，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分批次的进行家庭敬拜，
嗯哦，分批次的，
对，
嗯，
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是能够更好的进行的话，
嗯，
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其实我在分享这一课的时候呢，我没有想到分批次，
嗯，
我想到的是辅救，就是去迁就别人。
嗯嗯，
那其实我觉得思雨你家的孩子相对来说目前还比较小，
嗯，
包括我们另外一位同工就是喜乐啊，他们家的孩子可能也比较小，就是现在可能还不能够跟大人一起去读经，
嗯，
对不对，
嗯，
可能你们还感受不到他对整个流程的影响，就是我读经你听就可以了。
对，
但是我的痛苦就来了，
嗯，
因为呢我是读一节经文是相对比较顺畅，
嗯，
那我家孩子处在什么阶段呢，就是他能够读懂一部分汉字，
嗯，
另外一部分字他不认识，
嗯，
那你是为了追求流畅干脆你别读了，我来读，
嗯，
你听着。
哎，其实我突然又想到，
嗯，
如果孩子他读得不够流畅，那可以就是 我读一句，他跟着我读一句。
那是更早期，
嗯，
更早期他的识字量特别少，
嗯，
就是我读一句，他跟着读一句。那现在呢，他已经能够认识一部分字，所以呢，就让他自己读。但是呢，他经常卡顿，
嗯，
卡下停下来之后，这个字不认识，那就教他这个字是什么，他又读，然后下一个字又不认识，又读。那个早期是非常的操练耐心的。有的时候呢，我为了追求时间，
嗯，
我就直接告诉他接下来这四个字是什么，
嗯，
然后他四个字都读过去了。但是其实那个就是显示出我对他没有耐心嘛，
嗯，
或者说是没有信心。我想让他读得更流利更快一些，如果真的教给他自己读，就是操练我的耐心。这里面不是说孩子年龄相差很大怎么办吗？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孩子，可能他的识字量他的理解力已经非常好了，但还有的孩子很小，他们之间相差很大，确实需要大一点的孩子包括大人去迁就辅救那个相对比较低龄的孩子。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对，包括我在教会带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也有，虽然他会分一个班嘛，
嗯，
但是我有的时候带领他们读经的时候，有的可能都已经读到五年级六年级了，有的刚从幼儿园大班升到小学一年级，他的识字量也不足，
嗯，
所以读经的时候那些大孩子就很着急，不断地提醒他，不断地提醒他，让那个孩子很着急，好像所有的流程都卡在我这里，一节经文我读了很久很久。我常常就是提醒那些大孩子呢，如果他主动地发出请求，这个字怎么读，
嗯，
你去告诉他，
是
你不要一开始就好像默认他什么字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一股脑的全部告诉他，这样他会没有信心，
嗯，对，
也会丧失一些积极性，好像总是你们在引领整个流程，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所以就让他自己读，他读的时候他读不懂他会来问你，然后你告诉他这个字怎么读，
嗯，这样可能会更让孩子有这个学习的动力。
所以就需要年龄偏大的孩子去迁就一些孩子嘛，
嗯，
这个也是我们在家庭敬拜当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甚至还遇到一些困难是什么呢？如果那一次就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没有学习，把他们放到小一点的孩子班去学习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我很熟悉了，表现出一种非常傲慢不屑的表情。我又要去提醒他们，我说这个故事你读过了是不错，但是呢，
嗯，
这些更小的弟弟和妹妹他们没有读过，
嗯，
他们不了解，那你会觉得你怎么样让他们也能够明白你所知道的这个故事呢？
嗯，其实我又想到可以让孩子们去演绎他们所读到的，
嗯，
无论是这个故事还是他们对于经文的理解，其实可以让他们去参与嘛，分享嘛，
嗯，
这样的话就带动他们更积极。虽然他们听过了可能好多次这个圣经故事，但是如果是让他们自己来重新再去讲一遍，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又加深他们对经文的印象，又带动他们这个学习的动力。
对的，是的。所以在家庭敬拜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嗯，
但是呢依然值得我们去克服它。
突然我又想起来刚才张凡说到的一个，如果家里没有孩子，这个我想再补充一下。
嗯，可以啊。
对，如果家里面没有孩子的话，又加上我们又没有结婚的这个情况之下，
嗯，
其实我们可以跟自己的父母进行家庭敬拜的。
嗯
嗯，我记得我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一有机会回到家里面，我就跟我的妈妈一起来读经祷告，
嗯，
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家庭敬拜的开始。
嗯，
所以对于成年子女但是又没有结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进行家庭敬拜，其实还是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跟父母也是可以的。
这样理解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你是有自己的家庭嘛，你跟父母是一个家庭，
对，
所以依然是可以一起去家庭敬拜的。那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所探讨的也是今天课程当中所提到的这些困难之外呢，在家庭敬拜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困难是需要去讨论的呢？或者说在我们的 实际的家庭敬拜当中遇到的，但是是他这里面没有提到的。
就我们家的例子来说，其实我想常见的困难可能是时间比较紧张吧。
哦，时间问题。
嗯，时间问题，有的时候真的因为工作，因为家务事情太多，所以呢，人会显得比较疲惫。然后就想着，哎呀，要不下一次吧，然后就不想去进行了。我想这是对我们家来说是目前是一个挑战。因为如果没有看重这个家庭敬拜的话，我们都觉得哎呀，得过且过就算了吧，这样子。这也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家庭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结合你说的时间问题，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说家庭敬拜最好是把它固定在一个环节嘛。
对。
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就是放在睡前是一个很好的，但是常常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每个人洗漱好了，时间点不一样。
对。
所以有的人可能都已经洗漱好，已经准备入睡了，另外一个人还没忙好。所以我之前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睡前的时间没法统一，没法一致。那以至于到现在呢，我们家就把家庭敬拜的环节移到了早晨早餐之前，就那么十分钟。所以一起来读经，一起来分享和祷告，不是简单的谢饭祷告，那就
是
我们真的是拿出一本圣经，每个人一本，然后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读经，读完经之后简单的分享，因为每个人只读三节嘛，所以一共才九节经文，
是
读完之后一起分享，分享过之后我们祷告然后吃饭。所以相当于早餐时间延长十分钟，这个感觉比较好做到。晚上的睡前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是，我家呢就是常常因为我的问题会比较困难一点。
好，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挺有意思，我们说了有这么多潜在的困难，好像每个家庭的困难不一样，
是
对不对？
但
为什么每个困难又是人所共有的呢？
其实各种困难听起来都是很合理的，
对，都是很有道理。
对。但是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困难，就会导致家庭敬拜就没有办法开始了。
是。
所以我们要排除万难。
对，那思雨讲的这个就是，虽然每个困难都很合理，但是如果我们不主动，我们不积极，不做出调整，就是没办法开始。
是。
那我也会认为，就是每个困难看似都不一样，但是每个困难都是魔鬼希望成为我们的拦阻。
是。
每个困难都不一样，你家有你家的困难，我家有我家的困难。如果我们不知道这背后魔鬼非常喜悦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道拦阻，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更加讨神喜悦的事情。
是。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家庭敬拜的难处，虽然每个难处都各不相同，但值得我们去向神祷告，求神挪去我们的艰难，在神面前一起来建立家庭的祭坛。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为我死，我愿为他活，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愿做你忠心的仆人，至于我和我家，必定是奉耶和华。